全世界每年都会举办大大小小几十次航展，但真正的扛把子是包括中国航展在内的五大航展。另外四个分别是1909年开始的法国巴黎航展，1920年开始的英国范保罗航展，1981年开始的新加坡航展，以及1992年开始的莫斯科航展。相比而言，位于珠海的中国航展是最年轻的，从1996年开始办第一届到2006年，仅仅用10年时间，后起之秀就跻身世界五强。那中国航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落地珠海这个小城市呢？说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珠海的机场。众所周知啊，现在中国但凡有点经济实力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机场，哪怕是被大家嘲讽了半辈子的苏州，它也有自己的机场啊，而且更加先进，世界各地到处跑。衡量一个机场的定位高不高，可以看它的跑道，差不多可以认为跑道越长越宽就越高端。比如北京大型机场和上海浦东机场，跑道都是长3800米，宽60米。但你看珠海机场，它跑道也是60米宽，但长度达到了4000米，比省会广州的白云机场还长了200米，倒反天罡。放眼全中国，跑道长度能超过珠海的分别是西藏日喀则机场的5000米、昆明机场的4500米、西藏阿里昆沙机场的4500米、西藏昌都邦达机场的4500米、稻城亚丁机场的4300米。你瞧瞧，这海拔一个比一个高，高原机场呗，空气密度小，飞机起降困难，跑道修长点情有可原。你海拔10米的珠海机场何德何能拥有这么长的跑道呢？要搞清楚珠海机场超长跑道的来源，那就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了。当时国家在沿海开设了4个经济特区，汕头、厦门、深圳和珠海，珠海的经济倒数第一。1983年珠海来了个新的一把手，外号梁大胆的梁广大。为啥说他胆大呢？1992年开始，珠海搞了个著名的科技进步突出贡献奖，中奖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有多重？当时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2000块，国家级奖项的奖金也就是5万块钱，珠海一下子奖励100多万。面对争议，梁广大说，他北京不是说了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咱不能只给人精神奖励啊。实打实的物质奖励让很多科技人员留在了国内，留在了珠海。梁书记的另一个胆大就是办珠海航展，他老早就在电视上看过法国巴黎航展、英国范保罗航展，那种不胜枚举、玩物丧志的境界有在眼前。同样是1992年，他带队访问加拿大，认识了一个熟悉航展的老外，老外就建议说珠海是不是也能办航展。这个不经意的建议那可说到梁书记心坎上了。回到珠海之后呢，就向市里打了个报告，提到航展的事儿，没想到啊，好几十个领导一致通过，都说嘿，这事儿挺新鲜，可以干。正好珠海准备建机场，国家民航局本来规划的跑道呢是2000多米，这个长度正常用还行，办航展就显得短了，万一到时有大型军用运输机参展没刹住掉海里了，那不让人笑话吗？打了几次申请呢，民航局同意把跑道延长到3200米，但梁书记还是不满意，最后拍桌子决定把跑道建成4000米的，不申请了，先斩后奏。为了建这个机场，珠海用12000吨炸药炸平了阻挡飞机起降的炮台山，这一爆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爆破，被称为亚洲第一爆。说到这儿插一嘴啊，这个爆破当时的总指挥叫钱七虎，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的获得者。1995年珠海机场建成，但毕竟是先斩后奏的，没人敢验收，梁书记跑到北京做检讨，做自我批评，才正式验收通航，中国也有了第一条4000米长的跑道。机场建成后的第二年，1996年珠海举办了第一届航空航天博览会，当时的名字就叫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国务院正式批准的。说到这儿就回答了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中国航展会在珠海？很简单，并不是航展选择了珠海，而是珠海选择了航展。办航展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做静态展示，把飞机、导弹之类的都摆出来，不管肌肉大不大，都让老百姓看看。第二是搞贸易，现在珠海航展都快成中东大户的购物节了，今年航展上那空荡荡的沙特阿拉伯国家馆，空气中都弥漫着金钱的味道。航展第三个作用是飞行表演，给各国表演队炫技的机会。说到飞行表演，大部分人看航展就是冲这个来的，咱中国自己的八一飞行表演队就不说了，国外的表演队来的也不少，最捧场的当属俄罗斯， 俄罗斯空军的勇士表演队和雨燕表演队飞行往往带有独特的俄式暴力美学，很好看。除了毛子哥，英国皇家空军著名的红箭表演队也来过，那是2016年，还开过来一架从美国买的 C-130 大力神运输机，这是美国产军用装备在珠海航展少有的露面。甚至在2008年，久负盛名的印度空军阳光特技飞行表演队也来了，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敢想象。2008年果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年份，未来几年无论是东西方还是西方和西方之间，世界肯定是越来越割裂的，珠海航展上能看到的西方装备和表演队肯定越来越少。但好在啊，中国现在已经可以凭自己的产品把室内外的展览场地都铺满了，以此来缓解自己患有多年的火力不足恐惧症。回想1996年的第一届航展，用寒酸来形容一点不夸张，中国航空的门面全靠歼8撑着，当时这款战斗机已经落后欧美俄一代还要多。在互联网上一直都流传着军迷们歪歪的歼8大战 F-16 甚至歼8单挑 F-22 的梗，看完笑中带泪。进入21世纪，中国也逐渐有实力往航空制造业这个烧钱的行业投钱，此后的珠海航展隔几届就会有新东西出来啊。2008年歼10在珠海航展首次公开亮相，还进行了飞行表演，中国有了自己的四代机，还打破了中国战斗机全靠仿制的历史。2010年国产喷气支线客机 AR-21 亮相珠海航展，中国在运十失败之后对喷气客机的再次尝试取得成功。2014年运20参加珠海航展，展示了短距起飞和高机动性，中国有了世界一流的大型运输机。同一届航展，代号胡鹰的 FC-31 战机也亮相并做了飞行表演，当时大家都叫这个飞机歼31。2016年隐身无代机歼20亮相，中国的战斗机终于来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24年曾经被称作歼31的中国第二款无代机再次亮相，而且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歼35，不知道为啥叫这个名字，和美国的 F-35 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款飞机的亮相也让中国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同时有两款隐身战机服役的国家，而且不同的是中国这两款战机都在生产，但美国 F-22 的生产线已经没了。总之最近20年的珠海航展和中国航空界呈现一种不胜极晚无警发的境界，但我毕竟刚成年太年轻经历太少，就想起来一个年龄稍长的网友在我视频下的评论，看完给我感动的那是一把屎一把尿啊。1998年他参加第二届珠海航展，西安飞机制造厂的摊位上只有一块用一排钢片焊接成的钢板，用来展示焊接的平整，那就是西飞当时拿得出手认为可以卖出去赚些钱的东西了。这才过了26年，中国航空已经可以我全都有，泪流满面啊。珠海航展经过30年的发展，展览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航空航天的范畴了，开了专门的兵器馆，还有海上的无人船展示区。你说这些枪炮坦克船舶跟航空航天有啥关系？没办法，东西太多了，也许改名叫防务展会更合适。航展的举办也极大的提升了珠海的知名度，我之前一直以为珠海是个挺大的城市，在广东怎么着也是仅次于广州深圳的存在吧，但真正到了之后才发现原来珠海连地铁都没有。也是在做这期视频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珠海的 GDP 在广东仅仅才能排进第6，在全国甚至都进不了前50。咱当然可以说珠海的经济实力不行，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珠海的名气实在太大了，这个名气很大程度上就是航展带来的。珠海的成功也让其他城市逐渐眼红，虽然中国航展只有一个，但中国德航展可以有很多呀。2005年上海开始办航空航天技术展览会，主要展示商业航空，2023年的我去了，规模并不大。2011年天津开始办国际直升机展览会，主要展直升机。2019年空军开始在长春办航空展，湖南也在长沙和株洲搞了个通用航空产业博览会，主要展通用小飞机。2023年珠海也开始办通用航空展，和长沙的重叠度很高，等着吧，两个城市免不了要打起来。我查了一下还真没查到湖南航展下一届是啥时候，反正上一届是2023年，不知道是不是急流勇退了。另外呢，台湾地区还有台湾航空航天及无人机展览会，我想去都去不了，台湾老表可以替我去过把瘾。总的来说，后面出现的这些航展加一起只能算是珠海航展的一个子集。好了好了。 今天的视频确实时间不短了，你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啊，尤其是广东的朋友一定转发视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家庭群，让二大爷夸夸你有品位。我是马卡爷夫，咱下期见。